好，感谢主啊，我们来到十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哈。那我们知道现在的形势发展哈，是我们很多人无法掌控的，所以呢每一天都在发生一些，在世界上总会发生一些你想不到的事情，也是无法控制的事情在不断的发生。那我们要每一天要更加的来依靠主，要来到主的恩典面前，否则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也不知道下一个五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说其实我们启示录呢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说整个的我们已经开始面对什么人类的征战。当然最肤浅的是什么，是利益关系，维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利益关系是最肤浅的，但这是现在的人所依靠的。那第二种关系呢，就是价值关系，大家的三观，他说三观不同不能相谋，所以三观相同志趣相投才可以在一起做事情，这个还是不够的。基督徒来说什么，要说就是说一定要信仰相同，因为没有共同的信仰。那再反过来讲，你知道吗，最近国外流行一句话，他说某些国家的人现在穷到什么程度呢，穷到剩下的只有钱，就当一个人穷到一个程度，穷的只剩下钱的时候，这个人就很可怜了。维持关系的都是靠金钱关系来维持，发展你的事业，发展你所谓的家庭，发展所谓的教会，发展所谓你的公司，只是靠金钱来维系。一个国家只靠金钱来维系的国家，这个国家已经走向衰亡了。所以这就是很多的人现在在世界上流行语说，当一个人穷的撑下来只有钱的时候，这个国家穷的撑下来只有钱的时候，这个团队剩下来的只有钱的时候，这个关系就开始很可怜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可怜到什么程度，这就是什么呢，上帝要透过启示录不断的让我们明白，现在整个的我们今天要看到人类的最大的战争要开始，其实这个真的离我们不远了。那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启示，那我们说这是我们启示录已经讲到了什么，讲到了审判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说在19章跟20章我们就会结束最后的审判。所以我们要不停的看我上个礼拜给大家画的那个图。所以呢我们要感谢主，我们来看看，当然圣徒来到他永恒的家乡，来到主他自己的永恒的国度，虽然这个世界是黑白颠倒，是非混乱，人的关系是越来越肤浅，但是没有关系，上帝会看顾他的子民。所以我们透过结语来看一看关于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得胜。那我们今天呢继续看两个筵席，上一次我们分享了四个哈利路亚，对不对，我们说整个圣经的敬拜不能离开启示录第十五章，如果启示录十五章，我们已经看过的启示录第十五章是教会敬拜赞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范的一章。那紧接着你不能离开19章，这里我们说圣哉是从15章来的。那哈利路亚的敬拜模式是受到第19章这一章的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上个在我们已经不多看了哈，这四个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教会选诗的一个标本。为什么我们礼拜天你慢慢的去思想，我们也包括选择那些弟兄，包括我们弟兄姐妹唱，你要常常有这个意识，我们为什么第一首歌要唱关于神的属性的歌，遵从上帝的他伟大的属性，他什么都不做我们要赞美他。当然第二首歌是跟救恩有关系的，这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是我们常常要称颂的。当然第三首诗歌是为今天的信息做准备的，为预备好我们今天的信息来做准备。有到第四首哈利路亚是回应今天的讲题，回应今天的讲题 对我们实际生命的带领。所以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的，我们今天会讲什么呢？会讲到两个筵席，两个筵席的第一个筵席是什么？我们也看到很重要的是羔羊的婚宴，也就是说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妇。这个我们千万不要轻看，教会不完美，只要基督还没有再来，但我们要明白很清楚，教会就是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历史历代的神的子民。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前天晚上我们家庭灵修的时候，我们在读比利时信条的时候，其中有一句话我们是非常认同，叫教会之外无救恩。这个教会之外无救恩的概念，教会是所有被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那个普世教会，不叫宇宙性的教会，有的人把它叫做无形教会的每一分子，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在一个普世的超越时空的概念里面，耶稣基督宝血所为之付出的，为之而流的那些所有的神的仆人，来赴羔羊的什么婚宴。那么羔羊的婚宴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到什么呢？那么我们主角是什么？在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好，我们看到没有？所以羔羊的婚宴的主角是不是你，不是我，甚至教会都不是，是谁？这就是什么？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是耶稣基督本身。大家一定要明白。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参加婚礼的时候，我们那个主角其实有两个，先是新郎入场，那新郎要站在前面等候着新妇的到来，这就是很伟大的一个属灵的意义，是我们就不多讲了。今天我们的时间要稍微我们要拜饼。好，特色是什么？新妇自己预备好了，这个很有趣，用的是新妇自己预备好是什么概念？其实我们都是上帝，耶稣基督在他子民身上的工作，是上帝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但是神又说是你自己预备好了，什么意思？你的本分。所以上帝造人，上帝拣选他的子民，不是一个机器人。我经常讲，上帝其实他的真理给他的儿女们，也不是人跟笔的关系，不是那个笔没有任何思想的。上帝漠视他的启示给他的儿女们，是透过生命的融入，是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更新，生命的心造，要革命性的。革命性之后呢，上帝再引导他的儿女们心甘乐意的来追求主，来侍奉主。上帝就把这些其实上帝所预备让你行的善，你行了，神就把这个算在归算在你的头上，算你的功劳，算你的成果。其实这些成果都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带领的，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尽我们当尽的本分。但是上帝说什么呢？说心腹自己预备好了，这个很奇妙。所以这就为什么说在旧约里面说不要激动他的爱情，要等他自己情愿。所以上帝所拣选的人绝对不是靠守律法来成就成圣的一个意义的。如果那种成圣，要么你是害怕受惩罚，要么你是为了得到奖赏，那这种心态都是奴仆的心态，还是在律法的诠释之下，不是真正的信仰，不是真正的因为真理所带来的自由。你知道吗？最近其实在美国的共和党跟民主党两党之间有很重要的理念是什么？他们说民主党想把美国老百姓带向无知以获得自由，这是死路一条，行不通的。共和党现在目标是什么？希望把美国民众带到原则和自由里面，真正的持守一些准则，才能够享受真正的自由。没有原则，没有自由，那是为所欲为。所以这就是大家要明白的，哪一些观念更合乎圣经，更是从上帝靠近上帝的那个理念，我们要支持的就是那个。 我们不是冲着人，也不是冲着某个党派，乃是他所持守的更多的是合乎圣经。当然我们应该为此祷告，要求上帝祝福。虽然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败坏，然而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凡是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所以我们感谢主，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上帝给教会，大家一定不要轻看教会。我跟你讲，我们说基督徒你要看重你婚姻家庭的那个基础是对的，但问题这个不是你的目标。上帝让你家庭和睦，夫妻恩爱，儿女顺服，目的是什么？更好的一家人扶持教会。很多弟兄们在机构里面工作，在教会学校工作，那也不是你的目标。你在教会学校工作，所基督化教育的老师很好，你做主日学的老师也很好，甚至在一些基督教的慈善机构做事也很好，但是那都不是你的目标。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记得，基督来只认教会，不认机构。一定要记得，你在任何机构服侍，基督化的机构，哪怕你在非信主的机构，能够做对这个社会有贡献，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一定是有意义的。但千万不要本末倒置。无论你在公司做的多么伟大，那这是你基督徒的一个本分而已。你做正经事业，你能够荣耀神，能够赚取你的家庭的生活需要，能够奉献十分之一给教会，都是你理所应当的，是你的本分。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一个人游离在教会之外，你很危险。一定要记得，基督徒不但要你是普世教会的一份子，基督徒一定要委身一个地方教会，否则你对你自己不负责任，对你的家庭不负责任，对你的儿女们不负责任。长期不委身教会，其实你再去思想是一个罪，需要悔改的。为什么？就像一个孩子，他没有家，流离在外，好像很自由。很多人跑教会的人是什么概念呢？我可以去任何教会，我不属于任何教会。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你就要，中国我们以前唱句话说，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没妈孩子什么像根草。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没有人关爱你，没有人来对你有负责任的话，你自我可怜也没用，你抱怨也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委身一个教会。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记得，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不能大于基督的身体，那就叫组织机构，那变成异端，把教会扩大，不可以，也不能把基督的教会缩小，这叫分门别类，结党纷争。这个跟宗派没有关系，该有宗派还有宗派，但这个宗派它必须是在基督的身体上的宗派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异端了，它不在基督身体之外。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既不能大于基督的身体，也不能小于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徒应该参加教会。所以我们前天晚上我们家庭灵修里面，我们做到正好那关于那两章关于教会。一个基督徒，当然你不要随便委身一个教会，但你不太了解那个教会，你不要随便委身。但一旦你在一个地方，在那个教会聚会到一定的时间，要么你要决定委身那个教会，要么你要去找一个更适合你的一个教会去委身。你不可以长期游离在似教会、非教会、是教会又不是教会的人，这个你需要去思考的，需要你个人带领你的家庭要有一个正确的教会观。今天我不能多讲，但是感谢这里有个很伟大的地方，怎么说？心腹自己预备好了，这里神不会强迫你的。一个基督徒要学到一个正确的、全备的圣经真理的教导，千万不要 顾此失彼。不要你前到在你已经是普世教会的一份子了，你有得救的确据了，你是上帝的子民，但是你还要委身一个具体的地方教会。虽然地方教会是不完美的，没有一个地方教会是完全的，但是这不是你不委身的一个理由和借口，因为你本身也不完全，本身你还有在肢体中有个犯罪的律，只要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我们还伏在叹息和劳苦之下，我们肉身还等候着救赎，是有缺陷的。但是这个不影响你委身教会，可能这个教会有问题，那个教会也有问题，但关键是这个教会是教导真理的，他在持守真理的方向，他在正确的实行圣礼，他也实行教会的惩戒，那这样的教会是健康的。所以你知道吗，我上个礼拜去了一次湖南，在株洲那边跟一个家庭在一起，跟一些弟兄姐妹在交通的时候，所以他们也意识到，虽然他们要将要离开他们并不认为是合乎圣经规范的地方教会，但他们很清楚一旦离开就是要给他们预备一个更合乎圣经规范的地方教会。他们问我说，如果没有暂时找不到怎么办呢？我说这个你要祷告，不要因为委身教会而委身教会，你需要这个目标，这个目标不能改变，但也不要凑合着充满的委身一个地方教会，也要求主带领。需要主的恩典，主耶稣基督不勉强你，他不是强迫你，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真理会引导着你去往成圣的方向更加的成圣。所以这就是主会预备好他，你看到没有，他让教会很有趣，他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基督不是在这里说哎，来一二三四五，天主教会每次摆的那一排摆六个七个八个都是耶稣基督规定好的，没有的，对不对？你这个教会第几个礼拜掰饼，耶稣没有跟你固定的，没有说你必须每一个礼拜都掰饼，也不说你必须第一个礼拜掰饼，也不说你必须第二个礼拜掰饼，上帝给教会有很多的真理里面的自由，他不是强迫你的，他让你自己预备好，他会激发你的爱情，耶稣基督的恩典慢慢在那里边，虽然这个在人看来比较慢，但是我跟你讲这真实，你知道吗？现在也就是现在这个世界的政治体制，一个叫大政府小社会，一个叫小政府大社会，哪一个更真实呢？他们很清楚小政府大社会更真实，虽然问题会多一点，因为人性败坏，人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了，所以小政府大社会的时候呢，就是看你的人性。所以其实在教会里面，我自己最近也是神特别给我一些怜悯，是什么呢？总是让我提醒我要放慢节奏，要放慢一点节奏，否则的话呢，你对你身边的期待过分的太高，其实也是对自己期待，自意的可能性也存在。所以呢，有时候需要放慢节奏。为什么？因为一个人生命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一下子的，不是什么这个孩子今天三岁明天就变成五岁了，只有亲自带孩子那个妈妈才知道叫含辛茹苦，一点点的一点点的看到这个孩子一点点的进步就有欣慰，不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按照自己的所谓的那个考量，你那个考量是不是标准，那其实按照上帝对你的考量标准也是不够的。所以上帝就不断的让我们学习人性的这种败坏，没有基督的救恩是不能改变的，然而就是基督领导了你，生命重生了你，这个生命的成长的过程也需要忍耐的，需要付代价的，需要常常忍耐等候的，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要求主来带领，所以这个教会的预备我们要享受得胜的喜乐。好，我们看第三个是什么呢？受邀请者 有福的人。这是第九节里面说，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筵席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哇，那个时候感谢主啊，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如果我经常说这句话，现在我们坐在天使的弟兄姐妹，天使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希望羔羊的婚宴的时候，我们在座的不但今天坐在这里，我们也能够被请到那个什么羔羊的婚宴里面。原来我们跟我们第一个始祖亚当夏娃夫妇在一起，我们跟亚伯在一起。问问亚伯当时为什么该隐把他杀了，那时候已经不谈这个了，没意思了，谈那些东西都是人世间的爱恨情仇，已经没有意义的，谈美好的东西。谈谈大卫吗？你问问大卫当犯奸淫怎么想的，那个已经没意义，老师不谈这个，那个你们已经看够了，我在圣经里面已经被你们明白很多了，那是羞耻的事情，不谈了，都是荣耀的事情。谈了耶稣基督的事情，哪有时间谈人的事情。哎，那个婚宴是空前绝后的。等会我给你看另外，我还会给你看那个图，我们看看，这是个不有福了，我们赶快理一理。好，我们赶快看看第二个宴席。好，神的大宴席，就是不好的宴席，我们要快点看。你知道吗？刚刚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就想到了飞鸟吃饱了那些人的肉，什么时候？就是挪亚方舟时代。挪亚一家八口在方舟里面，但是他把乌鸦放出去，乌鸦吃饱了什么人的肉？乌鸦出去就不回来了，对不对？干嘛？要吃死尸。你知道吗？其实在挪亚时代已经有过这个场景了，不过那个场景不如后来这个场景更壮观。我们来看一看，神大宴席是什么呢？主角是什么？一位站在日头上的天使，第七节，他说，你看到没有？我要欢喜快乐。所以呢，应该多少节啊？十七节啊，这个是十七节，对，十七节。又站在日头上的天使什么呢？他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上，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什么大宴席。看到没有？这不是我讲的哈，是来，在主角是一位站在日头上的天使来邀请，怎么样呢？来向空中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看到没有？这个很有趣。羔羊的意义是呼唤人，是什么？羔羊来亲自的来预备好他的筵席，来把心腹娶过来，不一样的教会被基督亲自的邀请。这个时候呢，神答应什么？是日头上的一个天使，受邀请的是谁？天空所飞的鸟。这个是麻烦的事情。神的大宴席的主被邀请的竟然是天空的飞鸟，干嘛的？第十八节，什么？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哦，原来天使邀请飞鸟来吃肉的，吃什么肉？不是鹌鹑，不是猪肉，不是牛肉，是人肉。什么人的肉？哎，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且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什么意思？你想一想，就是在挪亚时代，那是给人类一个索引，未来的一个预言，更厉害的吃肉，对不对？我们挪亚时代所有不信主的人都被洪水灭了，你知道吗？灭的洪水在地上40昼夜下下来，然后呢接近一年的洪水在地上，地上的人都被淹了。所以你看到没有？当挪亚把乌鸦放出去的时候，乌鸦不回来干嘛？他没有停留的地方在哪里？他就停留在人的尸体上，人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乌鸦既可以歇脚，也可以吃肉。那是挪亚时代， 但是将来有一个末世时代的那个，不是洪水毁灭世界，在用火来消灭这个世界的之前，人类的自相残杀，人类的战争，有一次战争。好，我们来看这个怎么吃饱了肉呢？我们快一点理一理就结束了哈。我们来看看什么呢？这是叫一个征战，什么征战？叫哈米基多顿大战。原来这就是一场战争，就是在16章提到的，他在这里把它详细的把它阐述出来。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战争呢？我们来看，我们快一点说理一下。天开了，就基督要公开降临，我们要快，基督降临了。那我们看第12这一节，西北马的称为诚信真实，凡他所应许的都必成就，就是神所应许的所有的对他子民的祝福，他的公义圣洁要实行，他的慈爱要彰显，都要开始，神审判征战都按照公义讨伐一切的不义来临了。我们经常讲的那一次的公义是绝对的公义，不是一个国家的解放，不是个民族解放战争的独立，不是全世界人民打败法西斯赢得了世界大战的胜利，这个固然给人带来很兴奋，带来很大的鼓舞，所谓的站在天安门城楼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成立了，中国人民跪下来了，没有站起来，该站起来站起来的，站起来只有几个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都站起来了，天安门城楼下的人民都跪下来了，大家就那个也是打鸡血一样的兴奋，这种兴奋很快就过去了。但是确实这一场战争才真正的展现出上帝绝对的公义。我们来看第四个点，什么呢？他的眼睛如火焰，什么意思？他洞悉一切。耶稣基督他来了，我们讲说一切的虚假都会被他分辨出来，一切的真实也都被他所存留所宝贵。我们来看，然后呢第五是什么呢？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他被配的一切尊贵荣耀的那位新郎，他既是这个筵席的主角，又是整个的宇宙的创造主，又是一个掌管者，也是一个救赎者，更是一个审判者，也是一个毁灭者，他都是。所以他有一切的尊贵和荣耀，写着无人能知的名字，看到没有？他的琐事无人能识透，没有人能够识透。我们现在知道的还是对，感谢主，透过真理的启示是完美的，让我们启示了耶稣基督。但我们真正跟到天堂的跟主在见面那边的时候，你发现耶稣基督想对耶稣基督认知啊，我们想所想象的还是差距很大，无法想象耶稣基督的伟大。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看我看到没有？我们说他自己被这个世界的罪恶也曾经折磨过、摧残过，给他戴荆棘冠冕，荆棘冠冕就把他头部刺出流出血来，袍子下也有血，他在十字架上水跟血流出来，不但流出来，要流干了。那他的儿女们也被这个世界上的邪恶的势力不断的残杀，各种逼迫，对不对？前不久好像谢弟兄也在教会群里也发了一个什么就使徒受难的那个历史，对不对？把各个使徒受难的那个情况根据历史的记载都把它并列出来了。那当然还在加上这个罪恶的与罪恶之人的那个征战，就更不用说了，狗咬狗的，你死我活的，尔虞我诈的这个战争。好，他的名称为神之道，他是神的彰显和解释，非常重要。所以我记得前天我坐在个人灵修里面，就是什么生命之道极奇妙。我那天在灵修的时候就讲到什么用着借着伊丽莎的门徒，但是遇到饥荒没有办法去摘野瓜来煲汤喝，涉及到中毒了， 那感谢主，伊丽莎一点都不紧张，说拿一点面来，把面粉往锅里一撒就解毒了。神的道是解毒的唯一的方法。大家记得，人心被污染了，人心被罪恶所掳掠，人心败坏到基础，唯有主的道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对人来说，对罪人来说，为什么耶稣被称为神之道？当然太初有道，那个道本身是 Logos， 它不是一个理性的而已，它是耶稣基督本身，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亲自成为道。当然这个道再把它换到耶稣基督的话语，那是另外一个层次了，跟本身太初有道的道不能相比的。但是太初有道那个道也把神之道赐给了我们，耶稣基督的真理也赐给了我们，所以耶稣基督并他的真理，这个是他，你看到没有，是他是神的彰显，他也是神的解释，他也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一定要记得。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重点。好，第我们看下面呢，我们看看列出来第九点是什么呢？天上的众军，看到没有，得胜的众圣跟随。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在十四节里边很清楚的讲到了，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这就是耶稣说的，天上的十二营天使天兵，耶稣基督要征战的话，那没有人能够打过他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我们看到第十个是什么呢？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他口中所说的话是杀敌利器。哇，这就是基督徒今天知道吗？基督徒根本不用刀枪的，我跟你讲，他的话语就是比刀更厉害，比枪更锋利，所以如同两刃的剑。所以为什么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连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都能破开，连心中的主意跟思念都能辨明，所以叫鉴察人心肺腑的神，就透过他的道真理。所以大家不要轻看，作为末世时代的基督徒，你一定要记得，大家一到这里，你什么都可以不读，你一定要读圣经。这个圣经那么厚的圣经常常放在我的包里，很多弟兄们现在体恤我的软弱，跟我在一起都帮我背包的，他们替着我背着我的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包很重，我本来体重不够重。那天我记得我忘记了，我那天在家开玩笑，我吃个早餐，背上我的包就准备走了，正好我们家那个秤是放在门口的，我这样就哎呦，我鬼子怎么我要重了几斤啊？鬼子，你背了包你知道吗？哎呦，我说我从来没超过120斤，就我那天一天称了125斤，哇，我好重啊，我怎么增加一点重量了？鬼子说你身上背了一个包哦，我把包一背，那还原来没有120斤。所以呢，但是我还是愿意，为什么呢？并不知道把圣经背在包里面，谁背着包圣经越重说谁属灵吗？当然不是，就提醒我们要常常什么去读圣经，常常去思想上帝的话语，真的没有别的办法。这个世界我跟你讲哈，太混乱了，太有迷惑性了，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在神的话语上迷失了，无论是有意违背圣经还是无意违背圣经。我跟你讲，无知带来的那种毁坏性很可怕，你故意抵挡真理那就更可怕，多可怕。只要你被罪污染了，只要你没有用神的道来帮你解读，没有让神的话语来进入你的内心，更新你的心意，你一定会跟从这个世界的潮流，你一定没有办法走出你现在的困难里面，你会自作自贱，没有办法，人心就是如此，没有一个例外。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好，我们看到用他用铁杖管辖他们，感谢主。第十五节里面说的，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便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能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看到没有，他这么呢，就是一方面他要来统管万有，哎，这个时候世上所有的信与不信主的君王都在他掌管之下的， 这就为什么他可以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对不对？他可以什么利用尼布甲尼撒的心成就上帝的旨意，这些人并不见得是敬畏神的，对不对？对他的疆界都是神所预定的，没有办法的。君王的心如同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呢，但是却在上帝的掌控之下的。那个什么，那个哈曼时代，他其实想杀掉犹大人，结果他利用晚上睡不着觉，起来看历史书，一看一激动，就要奖赏那个对他国家有功的人，就反而就提拔了莫迪改，却把那个哈曼给什么，给羞辱了。他所造的木头架，就把自己挂上去了，而不是挂上莫迪改。这个就是神使用一个并不降见的是敬畏神的君王，他仍然掌管一切，你千万不要忘记。弟兄姐妹，我们太容易抱怨了，我承认我们都要悔改。最近我们思考约瑟的时候，约瑟在监狱里面本来被哥哥卖到埃及做奴仆，本来是很敬畏神的，因为不同那个女人的那个诡计，反而作奸了。坐监呢，终于有两个人做了梦，他把一个人的梦，把那个梦解开了，结果一个死了一个活着，说当你光复原职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谁知道他把他忘了。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你是约瑟，你会怎么样？你会怨天尤人呢，你自我可怜呢，消耗你很多体力的在那里抱怨神抱怨人，天对我不公，地对我不公，这个该死的兄弟们对我不公，布提发这个本来是我的主人，他老婆勾搭我，我不拒绝，结果这个罪多妇人心把我陷害了，结果到了监狱里面做囚犯，本来很好，偏偏这个酒政把我给他解闷忘了，一直到法老王做了两个闷的时候没有能够解开的时候，酒政心血来潮也好，什么叫灵光返照也好，他突然说哎呦仆人有罪了，他难道是因为想提拔约瑟吗？不是的，他为了要在王面前邀功请赏，他要把法老王解闷，说有一个人曾经把我的闷解开，好像偶然的，我跟你讲不是偶然的，大家一定不要，我跟投机取巧的人啊，故意去寻找机会的人反而失去机会，神给你的机会都是在你真实自然的点点滴滴的不知不觉中，最能检验出你的品德的是在你平时的那个生命的点滴当中，神一定要你真实自然的表现出来，邪恶就是邪恶的，正义就是正义的，慈爱就是慈爱的，怜悯就是怜悯的，自私就是自私的，只认钱的人就只认钱，穷的只剩钱的人，你永远就是穷的只剩下钱，一辈子就是这样的，没有出息的，没有办法，这就是人的劣根性。我们要求主来怜悯，好，我们要歼灭众敌，他要揣藏着烈怒的酒榨，怎么样呢？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名号，他超越一切的全能，基督要显现出来，信跟不信的人都要降服在他的面前。现在的不信主人说我不信则无啊，你信则有不信则无，你现在可以这样狂妄的说话，等基督再来之后你就完蛋了，你后悔来不及了，那就完全真实的哀哭切齿。不信主的人都要看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荣耀，不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信主的人看得见，不信主的人看不见，错了。不信主的人也明白原来耶稣基督是那么真实，为什么？你怎么知道？你就看圣经里面的污鬼邪灵，乌鬼邪灵他不信耶稣，他抵挡耶稣，但他看到耶稣都知道他是上帝的什么儿子。如果你现在在肉身里面那些乌鬼邪灵都很清楚认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你就知道你将来主来的时候你要亲眼看到主的降临，飞行图也要见到的，闪电从东方发到西边，全世界的人都要看到神的儿子驾着白云降临。信当然欢喜快乐，不信凶恶的信息，悲惨的来临。好，我们来看什么呢？最后14节， 擒拿敌手，直接扔在火湖里，看到没有？所以那个这里是什么？那兽被擒拿，并在他兽面前行奇成形奇事，迷惑和兽，兽兽印记和拜兽仙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看到没有？最早被扔到硫磺火湖里是什么？是那个兽和拜兽的假先知，后面就是不信主的人，我们等会来看。好，我们看十五，我们就结束了。好，杀尽敌军，为天空飞鸟摆设筵席，这就是两个筵席，看到没有？哎，这就两个筵席，看到没有？一个哈美基督的大战所预备好的一个神的大宴席，为飞鸟准备的，飞鸟准备的。好，这是我今天讲的内容就结束，我很快理一理。就是大家们，一个是羔羊的筵席和神的大筵席。那他把神的大筵席，神的大筵席怎么来的呢？因为我们基督徒每天在经历神羔羊的筵席，就像这个礼拜天，大家本来是假日，但是我们坚持主日，基督徒就是礼拜天要多礼拜，我们赴神的这个小筵席，我们知道这是最美好的，我们能够礼拜天来到教会敬拜神，是基督徒最大的享受。优先的，第一优先的。那个神的大宴席好像大家没听过，哇，这什么大宴席啊？好奇怪，应该更好吧？比神羔羊的宴席更好吧？是神的公义是也是很好的，显出神公义圣洁的荣耀。神的大宴席显出神的慈爱公义圣洁的荣耀。这个神的大宴席显出神圣洁公义的荣耀。一切抵挡神的，从君王到为奴的，从世界上穷的只剩下钱的富人，也到穷到连钱都没有的穷人。您听过我讲的话没有？穷的只剩钱的富人，跟穷到连钱都没有的穷人，同样面对火湖的审判。好，我想呢，最后呢，我用一个上个礼拜给大家画的图，这个图我花了六个小时做了哈，不容易哈，我的水平不够，但也许林青可以做快一点哈，但我做了五六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图，把我上这个上个礼拜图画的那个，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圣经。我们说三位一体的上帝，这是圣父、圣子、圣灵，他是自由拥有的，什么都没有，他是存在的，但是。他借着他的全能，他创造了天上的、地上的，所以在上帝的永恒的旨意里面，从一本生出万族，到万族里面，他却分成两种人，一个是天上的子民和地上的子民，这是神在创世前在基督里所预定的，属他的人和不属他的人，得救的人和被弃绝的人。然而，因为人类的犯罪，地上的人开始升天了，开始骄傲了，亚当开始骄傲了，与无花果树编作裙子，该隐杀把亚伯给杀掉了，以扫逼迫了雅各，血气的逼迫了属灵的，所以人类罪恶的人类开始标榜自己，所以你看整人类的历史就变成一个堕落的历史，犯罪的历史，所以地上的开始升天，他们要与神同等，堕落的天使长也要与神同等，看到没有？整个的人类开始走向堕落。当然属天的子民人人要面对一个因着女人的后裔，也就是什么？耶稣基督，预表的耶稣基督，他来了，虽然他仍然拯救他的子民，他仍然怎么样？虽然我们也在犯了罪，我们也成为了罪人，这是没有错的。所以神的子民开始变得什么？隐藏了。属灵的后代往往在世上是属于少数的人，属于弱势人群，所以往往那些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类文明开始占据了世界的主流。 所以但是神仍然保全他的儿女们地下党活动吗？可能是。现在在中国我们家庭教会都地下党活动哈，我们的教育也是什么不能摆上桌面的，都在地下的，其实是属天的，不要轻看自己。好，这是什么？这就是人类的历史，在旧约里面你看到了人类的堕落的发展的历史。你看中国所谓的五千年的文明史看不到希望，如果不是基督教的传播到中国来，你看中国的历史实在没什么可学的，就是看到人类的罪恶的发展史，人类是怎么勾心斗角的，怎么你死我活的。好，我们感谢主又来了。然而这怎么被震撼的这个东西，好，十字架来了，耶稣基督道成了什么肉身，他开始再一次扭转颓势，他要翻转这个世界，他翻转人的生命，他要把天上的子民冉冉救赎出来，要显明出来。什么？天上的子民被保全，他的十字架，他的宝血，把他的救赎的儿女们给拯救出来，向着上帝的国度迈进。撒旦再也不能在他的子民身上做任何的工作，耶稣基督在他的每一个拣选的儿女身上做王做主，掌管着他。仍然地上的人仍然存在，仍然嚣张，仍然逼迫教会，仍然为要与神平等，仍然要骄傲的去消灭基督教，消灭耶稣基督，消灭圣经，消灭教会，消灭信主的人。地上的人仍然在猖狂的做他们的事情，也就有了最后的哈米基督政治战。但是感谢赞美主，主就借着来到这个十字架，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千禧年国度，所有蒙恩得救的儿女们进入神的永恒的国度。这就来了羔羊的筵席，同时神的大宴席也开始了。这就是哈米基督的，等会你再拍我整个的图出来，我鼓励你要拍下来这个图，这个图呢成为我们教会所有神学思想的总纲，这个很重要，好好去想。很简单，不要搞得那么复杂，我这个图已经够复杂，我跟你讲这个图因为我的 PPT 的水平不够，我做了6个小时，为什么呢？我把次序调整了几次，我要做动画，然后我要做那个箭头之后一定的来调整，还要奏着我的思路。好，最后来到什么呢？叫新天新地的来临，这是我们到第20章、21章、22章所看到的。同时永远的火湖，永远的火湖就是今天所讲的那个先还没有全进入火湖，是什么？是那个假先知跟那个兽先进入什么，被扔在火湖里。好，这个图就完整了。所以这就是大家注意的，这就是我们要注意整本圣经启示录是一个绝好的总结，也是最后的总结，完美的总结和结束。所以呢，我请大家一直的思考，这个图没有那么复杂，不像那个前千禧年观后千禧年派那个图很复杂，搞得你更加混乱。我们没有了，我只是做个叫无千禧年观，但这个我不是拿了别人的图表，我自己把我毕生50来年在基督里边那个亏欠，那个上帝的恩典荣耀，这整本圣经的这一个总结之后呢，来看到什么呢？看到了耶稣基督他的荣耀。所以你就明白了，这就看到耶稣基督在哪？耶稣基督在哪？耶稣在创世以前，他是永恒的，他自有拥有的，他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有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就来到了人类的罪恶。耶稣基督在哪？当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人要面对死亡，但是女人的后裔来了，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就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女人的后裔开始了救赎。虽然人类罪恶横行， 人一比万物都诡诈，罪恶污染了世界，污染了人类。所以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的人罪恶叫黑白颠倒，是非不分，邪恶的好像占了世界的主流，没有关系。你看旧约就是这样的，以色列人都是这样的，中国人更是如此，各个土著人更是如此，没有文明，没有文化，没有好的道德，没有好的价值观，没有好的信仰，所以人类就是一部堕落的悲惨的历史。没有关系，基督来了，基督道成肉身，钉死在十字架上，人人会保全他的子民继续的升天，继续的向着上帝永恒的计划迈进，绝不会受到破坏和打搅。感谢赞美主，所以耶稣基督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叫千禧年时代。他保全他的教会，所以虽然教会是在这世界来看是处在弱势的地位，但是耶稣基督已经把它提升了，再一次提升到天上的国民。不信主的人，虽然他们今天还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知道，自从基督再来，神已经定罪了那个末世的时代。所以我们要叫末世时代，神的儿女们进入上帝的恩典里面，不断的被神造就，而不信主的人开始直接不断的走向灭亡。好，今天呢，我讲的这张图我跟你讲哈，我会不停的跟你讲，最后这几个我讲的，其实20章、22章，我不停的让你知道这个图，我要把这个图烙印在你每个人的心里面，刻在心板上，记在景象上，在你脑海里常常出现这幅图。其实很简单，这样你就不会把圣经搞乱，你不会把圣经什么上帝的永恒的旨意跟上帝救赎历史搞得是剪不断理还乱，把它搞得很冲突，搞得很矛盾，好像这边明白了神的预定论，然后那边又讲什么，又还有觉得不对，上帝不可能这样的把这个不信主的人就预定灭亡，这个太残忍了，没办法明白。好，上帝一方面预定人类犯罪，那罪又与神无关，这个好难明白。你明白吗？在这个细节里面你会纠结很厉害。但明白这个整个这个图之后，你就明白什么？很简单，其实，明白吗？这整个的导演是谁？人家说那上帝不就是一个导演了吗？我跟你上帝比导演还厉害呢！你说你导演算什么？哦，那什么都上帝预定一切了，上帝当然是了。上帝不是预定一切的话，你开玩笑？你怎么说呢？你怎么说？没有上帝允许，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连你一根头发掉不掉在地上都是上帝掌管的，你家。发生那么大事情不是神掌管呢？啊，中国发生那么大事情不是神掌管呢？特朗普得了什么冠状病毒不是神掌管呢？意外上帝的空打瞌睡了，特朗普能够好不好不在上帝的手里，不可能吧。好像我们很明，好像有人很明白哦，上帝掌管一切，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但是那个人犯罪是神掌控不了的，神没在意，他犯罪了，逃出了神的孙悟空逃出了如来佛的手心，结果那个人突然逃出了上帝的控制之外就犯罪了。你都在缩小上帝的属性，你知道吗？你所信的神到底什么样的一个神，在你的理性范围内的一个理性的一个神，甚至在你的哲学的范畴里面的一位偶像。所以千万不要把上帝缩小了，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我跟你讲，大家看圣经里面不断的告诉你，没有一件事情会在上帝的掌控之外的，我跟你讲，没有一件事情发生是偶然的，是上帝疏忽的，上帝控制不了的，上帝无可奈何的，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没有的，一切尽在掌控当中，一定要记得。所以我们的上帝是个伟大的创造主，伟大的救赎主，伟大的审判主，伟大的一切的来源的那位创造主，他是有主权的上帝。千万不要把上帝缩小了， 千万不要把上帝放在你的理性里面去偶像化他，臆造一个理性主义的上帝，一定要相信上帝的绝对的全能，绝对的主权，绝对的掌管。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捍卫的，什么都可以改变，什么都可以失去。你对上帝的认知透过这个图表反推回去，反推回去，这个世界的整个发展的结局都是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的儿子三位一体的上帝预定了人类的历史，开创了人类的历史，参与了人类的历史，掌管着人类的历史，控制着人类的历史，最后终结人类的历史。一切都在基督里面有个完美的了结。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讲启示录，我不把你带到这个状态，我白讲了启示录。讲启示录一定要把你提升到无我的境界，在基督里的境界。超脱的一个上帝的国度，这就是神的恩典。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耶稣基督，你是得胜的君王，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啊，在创世以前，你在基督里边，你拣选了我们，你设计了我们，主啊，你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个有完美的救赎的计划的上帝，超越时空的，超越对象的，就在你三位一体的上帝里面运行的那个伟大的救赎的计划，你透过你所掌管的历史把它一一成就了，一一的实施了，一一的应验了，一一的呈现了。我们感谢你，一丝一毫都没有任何的差别，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所谓的误差，所谓的偏离，所谓的超出你的掌控之外。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伟大的主，何等奇妙的神，主啊，我们真的服伏在你的面前，我们也传讲你的伟大，我们就要看到我们人在你面前的败坏和卑微，我们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承认我们常常被很多不重要的东西捆绑，被也不重要的东西所吸引，不应该追求的东西我们去追求，不应该花心思的地方我们花了很多心思，真的我们应该花的心思我们没有花，我们应该思想的东西我们没有去思想，我们专注的对象没有好好的专注，使得我们就自己自取其辱，给我们带来很多人类的困难，人类的难题，人类的危机，人类的羞耻，人类的战争，最后面对上帝永恒的审判，永远的火湖。我们赞美你，然而你却为你的子民所预备的是那个羔羊的婚宴，永恒的天家，新耶路撒冷。我们赞美你，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怜悯我们，不能深化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恩典，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要让我们能够借着启示录来到尾声，也是整本圣经一个绝佳的总结，完美的总结，也是个完全的总结，就让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被你的话语所征服，让我们更加爱慕你的真道，借着你的真道吸引我们来到耶稣基督你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我们也围着这个世界上刚刚灵性长老已经祷告过的 我这个十字架被病毒感染的那些，首先弟兄姐妹来祷告，也特别为那些在世界有影响力的又是弟兄姐妹的被感染的那些领导人祷告，希望主来眷顾，来保守，来医治，继续的让他们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来为主发光，继续来持守，带领更多的人能够归向神，来归向真理。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不可能逃避这场哈米奇多顿之战，我们必须要跟随着耶稣基督，你这个大元帅，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我们跟着你，我们必定得胜。虽然我们的敌人更多，敌人多如海沙，但是感谢主，主你必完全得胜。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有人靠枪，有人靠弓，有人靠导弹，有人靠黑武器，各种所谓的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些东西，但我们要提到我们的神，我们依靠我们主耶稣基督，依靠你的真道来得胜一切的罪恶，得胜撒旦的攻击。谢谢你给我们弟兄姐妹有从你来的信心，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